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很遗憾，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常常是明明知道上帝，明明知道神的奇妙，明明知道神在提醒我们，拦住我们，我们却硬着心，这是很遗憾的。整个迦南地的人，神一直在宽容，到现在已经是到最后阶段了。如果迦南人愿意悔改，像拉合一样，就还是有救。各位，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我们多么离开上帝，只要我们还活着，只有一秒钟半秒钟愿意悔改，圣灵帮助我们悔改归向上帝，相信他，就仍然有救。不是有救就得到完全的救恩，而且所有的罪恶都被涂抹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保守我们不犯罪，一样都不要犯。但是当我们犯罪了，求主保守我们快快悔罪。当我们一直不肯悔罪，求主让我们最后还是愿意快快回头，快快的回头。那么可是迦南人就是不愿意。在第九章的第一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约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听见耶利哥城被消灭了，听见爱城被消灭了，明明知道自己的罪恶是遭神愤怒的，但是就越来越顽固。各位，如果我们心是向着主愿意柔软的，持守圣道是真诚的，这么真是多么的有福啊。我自己最气我自己，就常常顽固，对犯罪的事常常很顽固，那么后来就吃后果。大家都在迦南地，大家都听到这个事，听到的就是抗拒一定是死路一条，但他们就要抗拒。各位，向神投降是生路，是正确的，是应当的，为什么不投降呢？大家就彼此聚集，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耶利哥城的人都那么聪明，有探子来马上就找到，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妓女都有的智慧，就是看到以色列的上帝的真实，抗拒的不需要，不应该抗拒。迦南人也都这么强大，却没有一个族有基遍人的聪明。好，基遍人下面就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就是欺骗，所以基本上是犯罪。基遍人的事跟拉合的事非常像，都是欺骗，都是犯了罪，但是他们最大的大方向对了，所以他们的犯罪罪得到赦免，那仍然是罪，说谎欺骗是不对的，但是归向上帝就得到上帝的赦免和拯救。哎，我们求主帮助我，真是再一次说，主啊，不要让我犯罪，不要让我远离上帝。约书亚记还有整个圣经都让我们看到这件事，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不管你多善良，没有办法因行为称义，行为总是不完美的。各位，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总难免会说谎，总难免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不能不说谎。当我们说谎的时候，不管为什么好的理由，仍然是罪恶，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能够悔改。拉合说谎欺骗， 即便人也说谎欺骗，但神赐福他们，因为他们的大前提对了，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罪恶的时候，主还是赦免的。即便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他们听到了，他们听到以色列人的剧烈的手段。这我们也讲过，当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人的时候，这个并不是最坏的事，因为借着这个剧烈的手段，让人免去永远地狱的刑罚，小小的短暂的痛，免去永远的痛，归向真神，这是一件好事。即便的居民听到了，哎呦，约书亚他们的神这么厉害哦！当然，如果圣灵光照，他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实在是应该承受这些，整个迦南人都应该知道。他们听到这个事，最应该做的就是跟以色列人投降，但是跟我们第一堂讲的拉合一样，各位，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犯一个小的错误，甚至大的错误，来避免一个更邪恶的错误，有的时候很难。拉合不能不说谎，起码我跟第一堂的弟兄姐妹谈的时候，我们都想不出来，如果要救那两个探子不说谎可不可能，可不可能说我不告诉你对，那就明明告诉他，他知道他在哪里，一顿打以后，或者仔细搜可以搜出来的，他需要想办法让他们去别的地方，就需要有欺骗。各位，我真希望不要说谎，各位请不要误会，我们没有鼓励大家说谎犯罪，只是我们在说人是有罪的，在罪恶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圣洁，而神要求的是完全圣洁，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拯救。即便人有可能不说谎，不骗以色列，不骗以色列说他们是很远地方来的，我们就住在这里，就住在你旁边，我们就和睦相处吗？应该是不可能，因为以色列人听到命令就是这个地方人都要消灭，所以欺骗人就用骗的方式。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讲到的时候很少像今天讲到这么多，哎呀，求主赦免你们，我祷告不要讲错了，因为今天实在是会提到这些犯罪的事情。我也是说你们应该不会误会，神不要我们犯罪，不要我们说谎，但在避免更大错误的时候，选择一个正确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的小罪，神会赦免的，或者是其实严重的罪。好，第四节，他们设了一个诡计。诡计这个字呢，叫我们想起耶稣讲的话，你们要灵巧，灵巧就是诡诈，对不起，就是这个字啊。不是我们要坏，更不是耶稣要我们坏，而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尽可能的良善，存着爱心，圣洁，但是有的时候要避免更大的恶，不能不有一些灵巧像蛇，这是耶稣讲的。好，就设诡计，他们就要骗以色列人，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鞋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西魏人就是这些畸变人呢，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么能和你们立约呢？就是这点我们看到，畸变人没有办法跟他们立合约，没有办法诚实的跟他们立合约，没有办法诚实的说我们就住在你们旁边，我们做邻居吧。因为以色列已经学会功课了，或起码暂时学会了，就是跟迦南人在一起会学坏的， 学坏后来就是他们一定会被灭亡的。这一点请各位不要搞错了，我们今天不可能不跟迦南人住在一起，我们今天事实上旧约迦南人也没有都消灭，神乃是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影响他们，不是他们来影响我们。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容易被坏影响，我们很难用福音去影响别人。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要天天过信心的生活，要天天过十字架的生活，要天天过舍己不爱世界的生活，好叫我们在世界处理世界和我们肉体的每件事，我们不被瑕疵。讲道理讲得很简单，各位，这个世界虽然是罪恶，但是神要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生活。这个世界捷运盖得很好，健保做得很好，都是好事，这些不能带人上天堂，这些不是天国，但这些好对地上的居民和天国的居民都有帮助。我们基督徒也希望捷运好，捷运好帮助我们崇拜的时候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健保办得好，以此类推每件国家社会的事。但是我们希望每件事都是对我们直接或间接把神的国呈现出来是有益处的，并不是说捷运修了只是为了喜乐城灵粮堂弟兄姐妹的聚会，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可能对在那附近的庙也有很多香火鼎盛的好处。在罪恶的世界，神会让某些事情兴旺或衰败，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只要是对公共事件有帮助，当然最重要的对神的国的荣耀有促进的，我们都愿意做。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只能存着这颗心，我们并不知道盖这捷运到底是对教会有益还是对庙有益，这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做这个事，而这些事基督徒立场也不一定一样。有些基督徒也许觉得我们反对核电是正确的，不仅对神的国对人的国也有益处，有些基督徒也许觉得相反。这些事我们不必有一致的看法，我们本着我们良心去做就好了。就好像有些基督徒支持绿的，有些基督徒支持蓝的，我觉得圣经完全没有讲我们要怎么做才对，我们凭着清洁的心愿意照着我们的判断去做就好。或者你觉得你要支持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这都可以。总之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也跟世人相处，我们跟世人相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幸福快乐。又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说台北市大家有人推动这个对于环境比较好空气比较好的政策，那不管它是慈济推动的或者是回教徒推动的，我们基督徒或多或少都可以支持。但是如果今天政府或者有人推动我们堕胎要更方便一点，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就是反对的。堕胎方不方便对神的国的进行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人因为堕胎方便或不方便信或不信耶稣，比较少。那么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反对堕胎应该是我们都愿意支持的。那么当以色列人要跟基遍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今天会说我们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一起相处，但是我们跟旧约的约书亚的时代有一点也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们要去杀那些非基督徒，而是说我们知道他们拜的是错的，是非常得罪神的，我们知道他们最后会被消灭，我们需要把他们挽回过来。只是我们今天不用杀的，事实上以色列也不是，后来也不是，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神希望他们知道你常常是不能影响别人而别人会影响你的，所以用杀这个命令 只是叫我们有一个坚定的态度，远离罪恶。各位，其实你我都知道，把人杀掉，不能把罪恶杀掉。罪恶的消除和消灭，只能靠着福音，靠着圣灵的大能。罪恶的减少，可以靠着世界的办法，譬如说，世界的政府，因为他们有比较好的警察制度、赏罚制度、司法制度，这个世界罪恶比较少，这是可能的，也是应当的。但是他们可以减少罪恶的，这就是罪行，犯法的罪行，他们不能除去人心中的罪恶。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跟世人配合的时候，我们也只能配合，当然我们传福音是更基本之道，但是我们也只能配合，说我们怎么让法律更公平，判决更公平，警察更有效等等。我们不能照我们的原则去要求世人。各位，什么叫不能照我们的原则去要求世人？我们的原则就是耶稣的原则。耶稣的原则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犯奸淫了。我们今天不能在街上看到一个男生，他看了一下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很清凉，然后我们就说把他抓起来，你眼睛要挖起来，因为你刚刚看那个穿游泳衣的女生的照片，你动了淫念。各位，我们不能这样做。法律不能管我们外在的行动。一个人经过银楼，他脑袋里想一万遍，我怎么抢这些银行，抢这钻石珠宝，他没有行动，任何人不能抓他。神是看内心的，在世界上人是看外貌，而外貌也是需要的，我们也只能管到这么多。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跟非基督徒生活在一起，并不离开他们，也不把他们杀掉。旧约里面那种要绝对分开，其实是在讲到新约旧约都一概遵守的。我们的心灵知道我们是单单信靠上帝的。不信靠上帝的人，即使我们跟他在一起有很好的关系，包括我们的父母或者子女，我们还是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国的，虽然我们为此很难过。好，现在解释清楚了，就是基遍人或者是迦南人跟以色列人，基督徒跟佛教徒、回教徒、无神论，我们不是不可以一起生活。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还可以生活得很愉快，事实上很多时候你最好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的朋友恐怕都不太好，只是不得已非同工不可啊。这希望不是这样，但是难免会这个样子。那么就是这是我们跟非基督徒关系。那以色列人跟基遍人呢，本来不想立约，他说如果你住在我们中间不行啊，你们会影响到我们。第八节，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仆人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我们是你的奴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你的奴隶可以吗？只要你们不杀掉我。哇，各位，基遍人现在大概也没有了，我不知道现在巴勒斯坦里面还没基遍人。可是我觉得基遍人有一点，真的我大胆讲，有点像预表基督的，真是他就用最低的姿态来走上帝最喜悦的路。他想要活下去，但是没有活下去的路，他就用投降的方式，甚至用欺骗的方式。各位，我们是不可能有永生的，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能够有永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完全投降上帝。这一点基遍人很预表了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我们是你的仆人。人要自由，人要自主，人要自立，人要自强， 人要有自己的自我，人要能够判断，人不要被人骗，人不要被人欺骗压制，但是人要有这些独立的精神，活得像一个人，自由自主自在，他必须是上帝的奴隶，也就是他必须凡事听从上帝，他听从上帝，他的思想辨别的能力才更自由，才不会被世界，被自己的肉体牵着鼻子走。所以即便人是诡诈，如果从世人来讲，一定也是觉得他没有出息，哪里无缘无故就投降呢？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攻打另外一个国家民族，说我们征服你们就是要你们做奴隶，谁肯呢？肯的人就是奴隶奴才嘛。我们不肯，我们希望得到自由，各位，可是还是一样，真的得到自由需要对上帝做奴仆。那么他们现在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奴仆，其实就是预表的基督徒做神的奴隶，就是真正自由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话。好，那么约书亚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跟妓女拉合一样。即便人跟妓女拉合一样，听到了一些东西，也跟所有的迦南人一样听到了一些东西，也跟今天在台北市包括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居民一样，大家都听过耶稣，我们听了，不管经过多少挣扎，我们终于信了，真是有福。整个耶利哥城人都知道这些事，拉合亲口跟探子讲，我们听到你们的神40年前在红海所做的事，我们听到你们的神刚刚在旷野对那两个王所做的事，我们听到心都消化了，我这个妓女也害怕，耶利哥城从上到下人也害怕，大家都害怕，为什么只有拉合做了正确的决定？他们知道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抗拒以色列人的神，他们应当也知道他们之所以可能会被消灭，就是因为他们作恶多端。我们都知道，连我们不信主的人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都知道，世人也知道，只是世人还是不承认自己有罪，也不肯悔改。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应该悔改，就应该相信上帝。就我再一次说，现在假如说现在有敌人要来侵犯台湾，然后很邪恶，然后很强大，各位，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如果敌人我们一定打不过，我们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到不自由勿宁死嘛，不要做奴隶嘛，我们就是打到死为止。不过我是不知道了，如果一定打不过，我觉得投降是不是还是比较好？不投降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叫我们实在生不如死，活得太痛苦了，可能做奴隶是。就是说如果他太强，我一定打不过，我可能不打。第二个，如果他来征服我，会对我很好，甚至比原来的政府还好，也许我也会投降。如果他不好很坏，那我也许不会投降。如果我能打赢他，也许我就打这个仗。就整个迦南人，他们应该认识两件事，第一个，他们绝对打不过，第二个，他们很坏，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好神，他们应该感谢。每个人都应该这样， 每个人听到耶稣的福音都应该说，哎呀，我们干嘛抗拒宇宙万物的主宰呢？这怎么能抗拒呢？你是全能的神呢、啊、第二个，你是全善的神，对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你的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信你？所以我们不信抗拒，那是跟法老抗拒摩西一样，那是跟法老的军队在红海抗拒一样，那是跟迦南的人抗拒一样，那是跟耶利哥城抗拒一样。笨啊，我们不要这么笨，也是坏呀、啊、我们不要这么坏，我们要认罪悔改。好，他说我们听到了，他没有讲我们也反省了一下自己很坏，他只有说我们听到了。事实上我们不仅我们坏，不仅我们也是我们抗拒不了。我们听到这些事，第十一节，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长老就是统治阶级，居民就是被统治阶级，也就是大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一起同意说，我们投降。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各位，基遍人做的又跟那个妓女拉合很像，迎接就是接待，接待可以是接待嫖客，但是如果你是带着信心，你就是接待耶稣所说的，接待一个小子就是接待上帝。我们奉主的名做事，凭着信心做事，我们就坐在神的身上，神就坐在我们身上，这是很宝贵的。好，他们接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哎呀，我都在想这些经文啊，如果被那些民族主义者看到，多么的愤怒啊！哪里有一个民族主动向别人投降，然后说，哎呦，让我们活下去就好，我们就做你的奴隶，哪里有这么贱的？不过我们再一次说，人间可能不宜这样，但是对神应该是这样最自然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的仆役嘛，我们一切的自由就在顺服他里面发挥的，他给我们一切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是要我们侍奉他的，而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最美好。我们要跟你立约，立顺服你做你奴隶的约。当然他们顺服以色列人也是神很大的恩典，他们就做了在神的殿里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做以色列最尊贵的工作，君王都不能做的工作，就是侍奉神，是以色列立位人和祭司才能做，其他人都不能做。所以这是因祸得福，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越愿意谦卑自己，主就把我们提升提得越高。我不是说你们听了以后就抢着跟牧师讲我要去洗厕所，不是这个意思。教会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的是 IT 同工，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清洁同工，有的时候需要烹饪同工，有的需要的是现在新堂非常需要装修啊，这些专家。整个教会我们希望我们的专业都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乐意侍奉的心。即便人不敢说有乐意侍奉的心，他们有一个惧怕不侍奉的心，他们要做奴隶，我们是乐意侍奉，知道侍奉主是最自由最丰富的。好，然后他们重新再讲一次，要他们跟他们立约，就是签不平等条约，我们都做你的奴隶。十二节，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很干燥的地方，也没有防腐剂，很干燥要长霉恐怕要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要几个月。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啊，我们跟你立约，我们 不是住在这里的人，你们跟我立约没有违反上帝的规定，我们是很远很远的人，很远很远的，你不侵犯我，我不侵犯你。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来侵犯我们，我们也做你的仆人。哇，天下没有比这种更低声下气的，有人来跟你签约做你的奴隶，不要任何事，只要你不杀他，他帮你劈柴挑水洗碗洗做菜，也不要钱，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不杀他。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天下还有比这种人更奴性吗？我们再一次说，愿我们在神面前真是有这种彻底的愿意侍奉主的心，我们的主就把我们升为至高。因为真的各位，越是能够做奴隶，严格的说就越能做上帝。怎么讲呢？奴隶就是做各种卑贱的事，各种事他都做，帮人洗啊刷啊做啊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就像奴隶一样，什么事他都做。各位，主人的特点是什么？就什么事都不必做。我说一个例子你就懂我在讲什么了。各位，我们都想做主人，不要做奴隶，我们都想做享受别人服侍的人，不要做服侍的人。可是各位，如果给你选择，就像街上的，你要做一个完全在服侍人的，还是要做一个被人服侍的？各位，完全服侍人的就是那二十几岁的身体很健康很活泼的印尼的外劳，他们很健康，可以把一个老先生抱起来翻过来做很多很粗重的工作。被他们服侍的主人呢，哦，很有钱，哦，才可以请他们，他什么事都不要做，连吃饭手都不必，筷子都不必夹菜，都有人来喂，出门上轮椅有人抱，然后洗澡有人洗，洗澡吃饭睡觉一切的事都有人照顾。请问你要做一个90岁行动不便但是很有钱的老人，你聘了2-3个外劳，还是要做那外劳？我知道你愿意做一个20-30岁的外劳，但是聘一个老人，就你有钱但是又身体健康。但是我在说，你真的这样想一想，能够做事的人是伟大的。我们这些老人都慢慢退休了，记性也越来越不好，体力也越来越差，智力也越来越差，我们的上帝永远充满了活力，他在服侍万人，他赐生命气息动作给万人，他是一个工人，他创造了世界，他是一个工人，他在管理世界，他是一个工人，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画家，他在做事。他不像很多人觉得最快乐的日子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吃喝玩乐。各位，那就是一只猪啊。我们的上帝是很积极的。因此这里畸变人说起来很低级，很没有志气，但是对着上帝这就很棒了。希望以色列人也学会这一点，我不知道他们学会了多少，但是畸变人我们承认是在欺骗，这是一个罪恶，但是他越欺骗越反映出他很希望成为上帝的奴隶，他很希望。当然了，这里是以色列的奴隶，但是我相信他们听到的信息应该是让他们觉得他们要做上帝的奴隶，因为他们应该听到，因为拉合也是听到，就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军队被淹死，并不是以色列人这样做，以色列没有这个能力。大家应该也都听到，因为在出埃及记这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和摩西在红海边是在那里哭的，他们一筹莫展，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他们向上帝祈求，上帝就做事了。在红海前面埃及的石灾也是一样，摩西没有讲说你不让我们走我就要处罚你，你不让我们走我就要怎样怎样，他说你不让我们走我们的神会怎么样，这根杖是他的杖，当然这根杖也是我的杖，当然那根杖可能也是亚伦的杖，这根杖是上帝的权杖，不是我能，但我的上帝能。各位不要搞错了，我们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总是靠着主，总不要有一个时候觉得我可以自己来。所以我们总是在神面前像奴仆一样，像小孩子一样，总是依靠他，相信他，顺服他，然后我们的主一定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好，他说我们已经出来很久了，你知道我们是多远吗？那我们就做和平，两国和睦吧。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这里当然也是在责备以色列人了。当然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如果求问耶和华会怎么样呢？我觉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一定会跟他们讲，哎，不要签约哦，那是被骗的哦，那是卖身契哦，那是诈骗集团哦。但是跟他们和好吧，他们不是住在远方的，他们就在附近，跟他们和好，他们有这种心，其实就是耶和华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目标，就是希望万国万民都降服耶和华，都听耶和华的。哎呀，十四节也让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人真的好穷好可怜呢。以色列人受了些他们的食物，没有求问神，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吃了一下他们就决心让步了。哎，人家带来的食物是发霉的饼，哎，我们今天台湾人你新鲜的我还是不一定吃了，何况发霉的。就以色列人好可怜哦，就其实以前的世代真的很可怜，没有那么多吃的东西，今天我们实在是吃的太方便。各位你知道我刚刚休息的时候就有一碗阿米耍，真是很有福气耶，我们吃的好丰富啊。不过我们也记得这一点，这个话也在提醒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耶稣受试探也是被这个试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真是很重要，食性这两个东西是人最需要的两个东西，起码就我们肉身来讲，传宗接代来讲，生活每天生活需要的力气来讲，我们一定需要这个，而且在这其中也有很大的享受，但是这些不是让我们活下去的基本的理由。虽然我们很需要，我们一点也都不拒绝它，我们甚至为这些事都感谢上帝，但是亚当夏娃不应该把食物看得比神的话还重要。耶稣就没有上这个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现在人家带了一些食物给你，以色列人会接受，我也只觉得说他们还是反映出一件事，四十年天天在吃玛拿，现在吃一下发霉的饼也是很好吃了。我们不能体会这个事，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四十年没吃到了。他们没有求问神，各位让我们总是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神顾念我们，但我们求问神，并不是说每次都要有个仪式求问神，而是我们时时刻刻对上帝有一种仰望的态度，有一种他不给我智慧和指引我就无所适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有这种心才好。好，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临近， 近邻住在以色列中间的，是近邻是住在以色列中间，然后以色列是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立约以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哎呀，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不知道耶稣在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有没有跟这多少扯到一点关系，就是谁是我的邻居。在屠杀，在人和人之间非常不友善的状况中，在有些民族实在是很邪恶，神要消灭的状况中，邻居是不能有恶灵的，有恶灵就要消灭。就跟我们平常也不一定一定要消灭掉蚊子，但当蚊子实在带来不可救的这个病的时候，我们是非消灭它不可，我们非喷药不可，我们非挂蚊帐不可，否则和平相处还是可能的。各位，我们还是要说，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有一个相反的看法，同时产生一个我们完全不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来往，我们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我们要从那城中出来，我们是不爱世界的，我们到主面前，我们爱主胜过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不爱他们因为他们远离上帝，我们爱他们因为上帝要我们把这个爱带给他们。所以记得，我们对人的爱是不自私的，是希望他得到好处，而不是我们自己要得到好处。我们自己一定得到好处，但我们得到好处是因为神爱我们。好了，他们说我们这做首领说不可以杀他们哦，那会众就发脾气了，这怎么可以呢？你不杀他们我们就倒霉了，我们被他影响了，上帝会向我们发怒。众首领就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杀他们，我们会惹上帝的愤怒。这句话在后来大卫的时代发生了，各位回去可以看，好像是撒母耳记下20章还是哪一章吧，讲到大卫年间有饥荒，那也不是大卫的错，就是扫罗曾经大肆屠杀基遍人。从那经文记载来看，基遍人被屠杀，因为他们是奴隶，比美国黑人还悲惨，他们没有办法反抗，大概他们就发出咒诅或者愤怒，结果天就大旱啊。那么现在好像他们已经看到，各位，我们希望我们对人存良善的心，总是起誓，就是说话总是带着良善而且会实践的心。好，他们说20节，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会众又对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不过还是要责备他们，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这句话约书亚他很生气，因为被他们骗了，但是约书亚在气中不知道基遍人是蒙福了，他的咒诅其实是一个祝福，因为宁可在我的殿，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畸变人能这么亲近神，服侍神，太有福了。然后他们的回答更是有福，24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的手，以色列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锤挑水的人，直到今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人子来就是做畸变人，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人子来为要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服侍人就是奴隶，就是仆人。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甚至不只是让我们洁净，替我们洗澡，给我们永生，而且用他的血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赐力量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选上好的福分，侍奉你，也彼此侍奉，带着爱和盼望，而不是惧怕，带着盼望和信心和知识，而不是无知。求主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